十七章，启示录十七章。第一节，拿着七碗的七位天使中有一位前来对我说，你到这里来，我将坐在众水上的大渔夫所要受的刑罚指给你看。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住在地上的人喝醉了他淫乱的酒。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带我到旷野去，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兽有七头十角，遍体有蝎毒的名号。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手拿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她淫乱的污秽。在他额上有名写着说，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稀奇。第九节，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那七头就是七人，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又有七位王。然后我们看最后一节，十八节，你所看见的那女人，就是管辖地上众王的大臣。我们回头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二章，启示录第二章。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第二十八节，我又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想我们的圣经就暂时读到这里。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我们连续有四个周末，我们一同要继续来看教会的预言，圣经中特别关于教会的预言。我们要从教会的预言来看教会的前程。我们曾经用过十次的时间，我们一同来看从教会一开始诞生，一直到中古世纪，一直到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所以呢，这一次开始我们要一同来看复兴的曙光。我们既然说到复兴的曙光，就证明说教会曾经一度到了非常黑暗的时候。我们说过启示录的七个教会，以弗所、士美拿、约加罗、推亚推拉、沙迪，然后腓立特非，最后是老底家。那么这七个教会，我们知道圣经乃是用它来做预言，所以老约翰仿佛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当他往前看的时候，他看到教会一个世纪跟第二个世纪的光景，那就是士美拿，那就是以弗所教会所给我们看见的光景。然后他再往前看二世纪到三世纪，那么就给我们看见士美拿的情形，那里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受患难时日。果然教会经过了罗马帝国十次大规模的逼迫。然后到了约加摩，到了第四世纪，我们知道君士坦丁接受了基督教，从那个时候开始教会就平步青云， 教会本来在世界上是没有前途的，从那时候开始，教会在世界上就得着前途，那么教会就和世界结婚了。别加摩就是结婚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到第四世纪到第六世纪的时候，那么老约翰能够看见那个别加摩教会的光景，他能看见教会现在发达了，所以呢你能够在别加摩看见撒旦的作为。这就好像我们的主讲七个比喻的时候说到，教会本来应该像芥菜种一样，结果呢成为一棵大树，然后呢鸟就是空中的掌权者居然能够住在树上。所以我们看见这两幅图画是不谋而合的。那么当老约翰再往前看，从第六世纪再往前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老约翰就发现现在教会是来到了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那怎么知道呢？因为你知道就是在推亚推拉教会里面，你记得主所给推亚教会他们的教会得胜者的应许是什么呢？就是我要把诚心赐给他。我们知道诚心乃是天还没有亮，特别是天最黑最暗的时候，当你伸手不见五指，在那个时候没一个人能够惊醒，大家都在打盹的时候，没有不久天就要亮。那在天还没有亮以前，在黑夜最深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肯睡觉，我们惊醒的话，我们就能看见天上的晨星。所以主说我要把晨星赐给得胜者，所以可见那里有一般的得胜者，他们经过了教会历史中最长的一夜，也是最黑的一夜。那么这个教会就是推亚推拉所给我们看见。推亚推拉因为有耶西别的教训，现在不是基督说话，现在是教会说话。基督没有说，但是教会说。圣经里没有说到炼狱，但是教会说有炼狱。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是要拜玛利亚，但是教会是这么说。所以我们发现耶西别的教训到了最后，我们可以说到了推亚推拉教会，可以说到了最黑最深夜最深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现在我们回过头去看，我们看见的和约翰看见的不一样。老约翰是往前看，在他的预言里面他给我们看到有一个教会是到了教会历史最黑暗的时候，那就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复兴的曙光的时候，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再稍微的回顾一下，就是到底教会最黑暗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那么上一个梯次我们末了，我们讲了推亚推拉，我想我们已经看见教会是怎样的黑暗。但是今天晚上呢，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教会最黑暗的时候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那么这个光景呢，就不再是启示录二章三章那里所行，那里有相当的形容，但是呢老约翰是特别在启示录十七章，那么对于推亚推拉的教会再做一番的复习，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启示录第十七章，那里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呢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我们说过圣经里的女人都是代表教会，不管正面的 还是反面。那这里当然这个女人乃是一个反面的角色，给我们看见一个被盗的教会，给我们看见一个堕落的教会，给我们看见是一个被神所弃绝的教会。那这个很清楚，就是这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个女人所代表。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到教会预言，我们看见过在主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四个比喻里面也说到女人。那么有一个女人就是第四个比喻，你记得吗？第四个比喻就告诉我们，有一妇人拿着面酵，然后呢她把它放在细面的里面，然后全团就发起来。那那个面酵的比喻呢，乃是在芥菜种比喻的后面。那么推亚推拉教会呢，刚好是在别加摩教会的后面。别加摩讲到教会和世界结婚，结果教会发达了。那么我们说芥菜种的比喻告诉我们说，芥菜种本来是只是供应生命，是百种中最小的，它从来不可能是世界的一个势力。但结果呢，芥菜种变成了大树，成为世界上一个很大的势力。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个面酵的妇人是紧紧接着那个芥菜种的比喻。现在教会变成势力，但是不止如此，这个妇人她拿着面酵，结果就叫全团都发起来。那个面酵乃是指着错误的道理来说，也就是指着耶西别的教训来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主的七个比喻的里面有一个面酵的妇人，那么到了七个教会，启示录七个教会里面，推亚推拉有一个耶西别的妇人。一个面酵的妇人，她是把错误的道理带到教会里面来。那推亚推拉那妇人乃是耶西别，是一个外邦的先知。那么这个先知呢，这个女先知呢，是假先知，她呢是坐在王后的位置上。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她不止发达了，而且她是坐在王后的位置上。那不止坐在王后的位置上，而且他也把他的教训就带到教会里面来。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推亚推拉的光景。那么现在呢，圣经给我们看得更清楚，不只是个面酵的妇人，不只是个耶西别的皇，不只是耶西别皇后。现在呢，圣经给我们看见，她是一个淫妇，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预言。对于约翰来说，因为他往前看，那是预言。所以这一段呢，这个女人一定是关于教会的预言。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这个预言是怎么形容的？到底这个预言到在教会历史上是怎样的预言？所以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想我们今天晚上我们特别要来看这一幅图画，我们就能够知道那个黑夜到底有多深了，我们就能知道教会到了黑暗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光景。然后等到星期天晚上，我们说到复兴的曙光，当你看见太阳冉冉上升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因为你看见夜有那么深，你就特别，当你看见太阳上升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分外的喜悦。那这个就是教会历史里面所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不过为着让我们能够看到那个晨曦曙光的可爱，现在呢，我们再今天晚上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夜到底是有多深。所以圣灵现在换了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说，这里有一个大淫妇，她是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那么这里的众水呢，我们读后面我们就知道 那是指着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所以这就告诉我们的教会到了一个时候，如果从这个使徒约翰用时间的望远镜往前看的话，那个弟兄姊妹他能够看见教会有一天不只是发达了，教会有一天要坐在众水的上面。换一句话说，他要管理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现在你看见这个教会，它的势力是普及到全世界。现在这个教会变成世界性，现在这个教会变成全球性，现在这个教会可以说是无孔不入，没有一个地方不达到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坐在众水的上面，而众水就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当老约翰往前看的时候，有一天他能看见教会居然能够坐在众水的上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教会实在是发达，全世界都能感觉到他的权力，全世界都能感觉到他的力量，全世界都能感觉到他的荣华，全世界都能感觉到他的财富。那么弟兄姊妹，老约翰所看见的那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我们回过头读教会的历史，一点都不错，果然是应验了。到了中古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整个欧洲的土地有一半是属于教会。我们知道有一千年之久，就在意大利的中央，意大利的中央应该是罗马帝国的心脏的地带，有一千年之久，我们知道说那里有一块土地是属于教会。既然有土地、有人民、有政府，这就是一个国家。我们看见说这个，我们看见说这个教会成了一个国度，而这个国度是世界上的的确确曾经出现过的，最少出现了一千多年。到了今天，我们到意大利去，我们还能看见有一个地方叫梵蒂冈，那里最多不过只有一千个人民。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可以说世界上最富有的一个国家，全世界各国都要和它来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说，老约翰当他往前看的时候，他能看见说，教会果然有一天能够坐在多民、多人、多国、多方的上面，变成全球性的教会，变成国际间的教会，变成世界上的一个势力，全世界的人民、全世界的国家都要和他来往。那么弟兄姊妹，老约翰做梦也不会想到，教会乃是跟随基督的人，教会乃是在地上没有前途。保罗说，就着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着我而论，世界已经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主世界怎样对主说除掉他，除掉他，世界上怎样对保罗说除掉他，除掉他，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我们的道路，我们学生不能高过学生，先生仆人不能大过主。但是不，这里你看见教会发达，教会在世界上得了前途，教会在世界上得了荣耀，教会在世界上得了地位，教会的前途乃是在世界上，它的影响所到的地方，使各国、各民、各方，是多民、多人、多国、多方，这就是众水所代表。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这个预言呢，实在在教会历史里面很奇妙、 很奇妙的一点。如果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怕有的弟兄姊妹心中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到底这里的大淫妇是指出谁来说？那为着一般的弟兄姊妹，我想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特别在这里稍微说明一下，我想这个恐怕这个说明是有帮助的。我们晓得读启示录有好几种的读法，有一种的读法呢，就是你觉得启示录里面的教训完全是属灵的教训，根本和时间跟空间没有关系，所以启示录所有里面的教训我们都可以今天来应用它，那这点一点的难处都没有。那么第二呢，第二个读法呢，就是启示录这里所说的七个教会是当时的七个教会，因为那里的情形是当时七个教会的光景。那么这个有没有错呢？这个也没有错。所以我们知道读圣经里面大概有四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刚才所说的是属灵的领会，第二个就是把这个启示录里面所形容的就是指着当时的情形，比方说666就指着当时的尼禄王说的，因为你把尼禄王那个凯撒尼禄这几个字，如果你把那原文加起来的话，刚好是666，所以有的人说，那你看这里这个启示录，事实上呢就是指着约翰当时的光景。那么那个时候有666，那么七个教会呢，果然就是当时的七个教会。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老底嘉教会。那么老底嘉教会呢，的确是当时教会七个地方教会里面的一个教会。我们晓得老底嘉和这个哥罗西，还有一个喜拉波利，那这个圣经都提到了。那么这三个城呢，是在一个山谷的里面。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三个城里面呢，老底嘉最富有。老底嘉为什么富有呢？因为它的饮料非常的出名。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主就是根据这个背景告诉他说：“你应该要。”我劝你买火炼的金子，而且呢，我叫你买眼药擦你的眼睛。所以你知道，的确和当时的背景有关系，因为老底嘉就是因为那里出产眼药，他那里有一种药草，那么治理药膏呢是全世界有名的，所以很多人都来买眼药，所以老底嘉就变得非常的富有。因为老底嘉变成非常的富有呢，所以我们知道，在老约翰写这个启示录以前，曾经有过一次大的地震。那么那个大的地震呢，把他所有最重要的建筑通通震垮了。但是因为老底嘉非常富足的缘故，所以他根本不需要国家的公共支持，不需要政府的支持，他用自己的财力就把老底嘉重建起来。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说，主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的我觉得一点都不错。在老底嘉教会乃是七个教会里面最富有、最富有的教会，果然不错。你看见吗？这里一个说的眼药就是当时的情形，还有一个呢说的富足也是当时的情形。那不止如此，主说呢，主怎么说呢？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那么许多时候，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背景，我们想到是热冷，我们都想到喝水热和冷。那其实呢，我们如果知道当地的背景，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晓得刚才我们所说的三个姊妹城是在一个山谷的三个点，三角形的三个点上。老底嘉最富有，那么这个哥罗西呢靠它最近，那么还有一个就喜拉波利是另外一个城。那么那个城呢，我们知道是温泉非常有名的。那么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我们所说喜土耳其浴， 我们都知道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的。土耳其浴呢，我们知道那个水是滚烫滚烫的，是热，是非常非常热的。所以如果你到今天到希腊，或者今天很多人到那一带没有意思要去看老底家，他们多半到希腊坡基地去洗温泉，在那里去看那个瀑布梯田，那么那是非常美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所以呢，如果你去那里你洗个澡，你就发现那里的温泉水是滚烫滚烫的。那么你知道老约翰呢，根据教会历史告诉我们，他是喜欢洗澡的，而且喜欢洗土耳其浴的。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你晓得有一次啊，我们晓得这个老约翰和弟兄们在澡堂里洗澡，他们公共澡堂洗澡，洗澡的时候忽然间来，听说来了一个说异端的人。那么他一听说，他就劝弟兄姊妹拔脚就跑，他衣服也没有，他赶快就跑，他说免得神的震怒赶就要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晓得老约翰是喜欢洗土耳其浴的，但是呢，老底家没有温泉。但是老底家很有钱，怎么办呢？很有钱，所以他说没有关系，我虽然没有温泉，我可以用水管呢，把那个水啊，这个高温的水呢，让它从希腊坡里那个城里面把它引过来。所以如果你今天去访问老底家，你在废墟里面你还可以看到那个水管，那个水管里面那个化学物质的沉淀呢，你发现和希腊坡里的温泉的那个沉淀是一模一样，成分是完完全全一样。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那个水从那边引过来。但是呢，因为从希腊坡里那个城到老底家这个城要经过14公里，想想看，本来的是滚烫滚烫的水，现在经过14公里以后呢，啊，结果就变成什么？变成不冷不热。所以呢，你看见了，我们的主就用当时教会的光，老底家那个地方的光景，说是你进入温水也不冷也不热，你明白吗？这个就是那个背景，就是因为本来你在希腊坡里是热的，但是呢，你是不冷也不热。我听说土耳其浴啊是冷热的，芬兰浴是冷的，所以你要么觉得热，要么冷，但是呢，你是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说，当我们的主对于这个老底家教会在那里写信的时候，的确是针对他们那个时候的光景。那因着他们是富足的，因着他们那里出眼药的，因着他们那里的温泉的确是不冷不热的，那么我们的主就用他们所最熟悉的几些人事物来说出他们属灵的光景，来帮助他们，给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能够悔改。所以我们知道从这个角度来读启示录有错吗？没有错。所以这是第二个角度来读启示录。那第三个角度读启示录是怎么读法呢？因为你读启示录很明显这是预言，所以你记不记得最后我们的主的话怎么的？这个主借着约翰的话怎么说呢？他说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那么你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毫无疑问，整本的启示录是预言。那么既然是预言，那不只是针对当时教会的光景，那么当时这些教会呢，主特别拿它来做预言。所以以弗所教会是当时的教会，但是呢，也是指着这个第一世纪、第二世纪的教会。那推亚推拉的确是当时的教会。我们的推亚推拉这个城啊，是个很和平的城，从来没有内战过。它果然是弟兄相爱。但是呢，我们的主就用推亚推拉来给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里面后来主所做荣耀的工作，因为主爱这个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个是个预言。那么既然是个预言，我们就要问说，这些预言有没有应验？到底这个预言有没有应验呢？那么这是我们所关心的。好了，那么现在有两班不同的弟兄们， 一般的弟兄们说，启示录从启示录大概是19章、20章以前的预言，可以说全部都应验。那么所谓都应验什么呢？就是说到了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它已经应验，所以仍旧是预言。不过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它什么时候应验了？那么因为呢，现在回过头去看已经应验了，那么这个预言就变成历史。所以这一派的弟兄们，我们称他做历史派的学者，他们是从历史派，就这些预言都已经完全应验了。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一种的读圣经的方法。那么我们晓得，在1828年以前，特别神兴起大卫以前，大概大家读启示录多半都是历史派的，就是会告诉你说启示录里面许许多多的预言都已经应验，而且这很奇妙很奇妙的应验。那包括我们刚才所说的大淫妇，那么现在你能够在历史上找出来，那么这个大淫妇到底是谁，是指说什么时代说的，那么这个应该可以找得出来，可以读得出来，因为这个已经应验了，所以这个叫做历史派。但是呢，还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就是自从大卫被神兴起来以后，大概1828年以后，那么这一般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19章，那这里的预言呢，通通没有应验。还没有发生，因为那么根据大卫的说法，就是神主不是叫约翰上来吗？那他说这就是教会背景说的，所以教会背景以后的那个事情呢，当然都是发生在将来，根本没有预言过。所以呢，这一班弟兄姊妹，我们就称他做未来派。那么中国读圣经的弟兄姊妹多半都是未来派，因为。像这个历史派有一个难处，就是我们不止圣经要很熟，而且西洋历史要非常的熟悉，然后你就知道说到底哪一段圣经已经很奇妙的应验。所以叫我们中国人来读启示录，如果跟随历史派的话，那我们就非常的辛苦。所以呢，很多中国的弟兄姊妹，那么就多半就跟随了未来派，那么相信说启示录呢，从第四章开始一直到20章都没有应验，包括刚才所说的17章那个淫妇在里面。所以这个的圣经读圣经的方向叫做未来派。所以我想我们简单的来说，四派，第一派是属灵派。第二派是当时派，就是这个事情发生在当时的。第三呢是历史派，第四呢是未来派。那么到底未来派的弟兄们和历史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是不是都对呢？或者都错呢？或者有的对，有的错？但如果你要问未来派的弟兄们，他们可以告诉你说，这个还没有发生，所以你如果那样的话，你就知道说启示录17章就是指将来要发生的事，不是只做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但是弟兄姊妹，你我如果仔细的读圣经，实在说来，我们不需要跟随未来派，也不需要跟随历史派，因为严格的说来，圣经里面的预言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近期的应验常常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了，远期的应验还在将来。所以就是呢，你看见了，两个都对，你不需要说这个是对的，那个是错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当你读到启示录里面的小角的时候，那么你如果往远看，就着远期的应验来说，指着比基督来说，就着近期的应验来说，那是应验在希腊帝国历史里面的一个暴君，他的名字叫做安提阿哥四世，一般兵，安提阿哥四世， 我们的安提阿这个城就是根据，就是因为纪念他的名字而有的一个城。所以我们晓得那个的的确确是在历史上出现的，但是但以理写那个书的时候，写但以理书的时候还是在，你知道那个时候，不要说波斯帝，不要说希腊帝国没有出现，连波斯帝国都还没有出现。所以对但以理人说来说是预言，但是呢那个小小的预言应验是两个，一个是近期的应验，一个是远期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不是难处，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主来有两次，所以你就看见远远，当你看的时候，因为你很远看，你分不清楚两座山呢、啊。是因为靠得很近，所以你以为是一座山。其实呢，你往近一看呢，这个两个山中间还有个很大的山谷。所以你如果读新圣经里面许许多多的预言的话，那么。你知道这个先知分不清楚主耶稣第一次来还是第二次，所以你看很多很多的圣经很明显的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同时也要应验在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因为主耶稣已经来过了，所以是历史，但是也应验在主耶稣第二次来，那还是未来。所以两个都对，意思就是说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我再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马拉基书那里告诉我们说，弥赛亚要忽然进入他的圣殿。那么一面来讲，我们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你看见果然我们的主进了圣殿。那么等到我们主第二次来的时候，如果我们明白圣经不错的话，那么你就看见说他也要进入圣殿，所以我们相信圣殿一定要重建。虽然今天是在回教寺的上面，但是我们向主回来以前，圣殿一定会重建。因为根据马拉基书的预言，我们知道他忽然进入他的殿。所以你从这里就很清楚，那一段的预言，一面是近期的，一面是远期的。近期的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一次来，远期的是应验在主耶稣第二次来。那么既然第一次来过，对我们来说是历史，那么主耶稣第二次来我们还没有看见，还没有发生，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未来。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如果有弟兄说这个已经应验了，在历史上已经应验，你能说他错吗？你能说因为你是历史派，我是未来派的，我不能和你同意，能这样说吗？不能。因为圣经很清楚，很清楚，圣经里面的预言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好了，我们现在如果把这个原理放在整本的启示录上，那我们就很清楚了。我们感谢主，启示录从第四章到十二章有许多已经应验，那是近期的应验，但是呢还有许多是还没有应验，或者说还有呢是将来才应验。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这样来明白圣经的话，我们现在再回到启示录第十七章就不是问题。所以启示录的十七章呢，你发现就是近期的应验来说，是应验在教会历史里面最黑暗的那一段，那只是推亚推拉教会来说，那对我们来说是什么？是历史。因为你知道教会到了十六世纪可以说是最黑暗最黑暗的时候，那么这一段已经成为历史。那么果然你看见他说他说这个坐在众水上的大淫妇要指给你看。现在你看，你教会变成大淫妇了，换句话说教会被盗了。那不止被盗，他的势力呢能够影响到多民多人多国多方，那么最后我们看见他骑在一个大兽上，那个时候毫无疑问的罗马帝国说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教会能够世界能够骑在世界的上面，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教会能够支配世界，教会能够指挥世界，他自己从来不杀一个人， 但是呢，它可以给一个判断给世界，然后呢，世界就把一个人处死，许多圣徒就因着这个缘故就畏主寻道。所以你记得在这一段的预言里面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那么弟兄姊妹，你这里特别记得，这里圣经没有说我看见着那女人流了圣徒的血，他们没有流圣徒的血，没有。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这个一般裁判所只是把结果告诉世界，告诉那只兽，结果那只兽就开始执行。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资料是教会提供的，所有的断案是教会给的，但是教会从来没有留圣徒的血。你记得曾经有一段，大概在这个马丁路德改革以后有一段30年的时间，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有90万的圣徒，30年90万的圣徒就畏主殉道，他们不是死在罗马帝国的手下，他们是死在罗马教会的手下。所以就是你看见这个预言是很奇妙的应验了。那么现在你看见吗？那个约翰说，我看见他就大大的稀奇，怎么可能代表基督的教会，怎么跟随基督的教会居然能喝醉圣徒的血，没有流圣徒的血？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骑在那个兽上，全世界受他的支配。罗马神圣帝国的皇帝和教皇冲突的时候，你看你最后罗马皇帝，那罗马神圣帝国的皇帝非屈服不可，他只好赤着脚翻过阿尔卑斯山，我们上次已经说过了，在风雪里面去扣，最后来扣那个教皇的门，3天3夜不肯开门，最后门还是开。然后呢，这个皇帝只好跪在他的脚前求他赦免，最后他的罪才得了赦免。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读教会历史的话，果然你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个兽有7头有10角。那现在我们要问说，那个7个头是什么？后面圣经告诉我们说，那7头就是女人所做的7座山。那么你都知道，世界上有一座城只有7座山是很有名的，有的时候你叫它叫罗马，有的时候你叫它7三十城。所以每年到了年尾的时候，罗马人要狂欢要庆祝，因为他们庆祝7三十城。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很清楚，这个兽有7个头，就表示它在7山上面，你就知道这个帝国是什么，这个兽一定是罗马帝国，一定是这个世界来说。所以现在你我很清楚，很清楚，到了这个时候，果然这是圣经所给我们看见的预言，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大音符，它能够骑在朱红色的兽上，这个兽有7头，而7头呢，圣经说就是女人所说的7座山，又是7位王。那么7位王，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就知道说，那就是罗马的7个皇帝，是自称是神的7个皇帝。然后你再和7座山再放在一起，你毫无疑问，你晓得说，这里乃是指着教会曾经有一度骑在世界的上面，支配整个的世界。弟兄姊妹，你觉得稀奇吗？因着这个缘故，他能借助罗马帝国的政治势力，世界上的政治势力，他能把影响达到多民、多人、多国、多方。他不只管理人的灵身体，也能管理人的灵魂。他的主耶稣给门徒的2把刀，一把刀呢是指着属灵的权柄，另外一把刀指着属世的权柄。属灵的权柄管理的灵魂，属世的权柄管理的身体。他 他怎么管理身体呢？皇帝管理身体，世界管理身体，他借着世界来管理你的身体。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异端怎么办呢？他不摧毁你，他可以借着世界来摧毁你。他从来不流圣徒的血，他却能喝醉了圣徒的血。所以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毫无疑问，你知道说这一段圣经已经完完全全应验了，而且应验在教会历史上。你怎么形容教会历史在黑暗时期的光景呢？你去读任何教会历史的书，没有一个地方形容的像这里的生动那么生动，那么清楚，那么准确。所以我们晓得这一段预言呢是已经应验，这一段预言呢果然像历史派弟兄们所说的已经应验。好，现在我抢先一步，我们等一下还是回到这地方来，因为我为着能够帮助弟兄姊妹读启示录，所以我顺便呢，我们要会说，如果你从未来派的角度来看这一段圣经，那你就知道这一段圣经还有一段就是远期的应验没有应验，近期的应验是在罗马天主教上，推亚推拉身上很清楚，但是远期的应验呢还没有应验，还在将来。所以两个都对，所以当你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又怎么一面你回过头去看，果然应验在推亚推拉身上，但这一段的故事还在发展当中，还有一段一直要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女人要骑在敌基督的上面。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就着未来还没有应验的这一部分，那我们怎么来领会这段圣经呢？那就很清楚，从未远期的应验来说，这个妇人乃是代表将来那个大一统的宗教来说，换句话说，宗教将来要变成统一的宗教。我们怎么知道？等一等我们再仔细看我们就清楚了。现在我们先把结论告诉弟兄，意思就是说，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不止政治的局面是统一的，经济的局面是统一的，宗教的局面也是统一的。你们只有这样，我们知道这个宗教就能够被握在敌基督的手里，然后敌基督就能为所欲为，达到他所要达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里你就很清楚，我们晓得现在慢慢慢慢，你整个趋势你可以看见到一个时候，许多的宗教都要统一。换句话说，他们知道，他知道不同，现在虽然有许不同的宗教，但是慢慢的趋势是什么呢？慢慢的趋势就是这些宗教都要联合起来，最后要能变成一个。那么这个证据呢，我想我们等一等再看下去就会很清楚，但是我想现在先点一下，就是给弟兄姊妹看见，那么将来的趋势就是说整个所有的宗教要统一起来，很可能是以罗马教来为首，以罗马天主教来做首领，然后呢最后这个世界在宗教上有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我们已经听说有一些会议，有一些的来往已经发生了，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从预言的角度来看的话，我们知道现在教会是往这个方向去，所谓普世合一运动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的。那么慢慢的你会发现，天主教和安利甘会或者说英国国教，他们就能够商量到底他们怎么样能够合一，几个大的宗派，然后大家怎样联合在一起，然后呢佛教，然后呢别的宗教，他们看看能不能怎样妥协，大家怎么能够合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十七章这里所给我们看见的女人乃是指着什么？乃是指着将来大一统的宗教来说的。好，我想这是为了帮助年轻的弟兄姊妹，我特别插出去一段，但对我们这一段领会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帮助。 不过今天晚上我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当我们说到这一段的时候，最重要的重点在哪里？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我们知道在天主教里面最喜欢红的颜色，这个红衣大主教袜子内衣都是红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红的颜色是一个特别是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你看推啊推拉，你记得吗？推啊推拉，如果我们不是读过推啊推拉吗？推啊推拉的教会，那么推啊推拉特点是什么呢？推啊推拉专门出产紫色。你记不记得在这个你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不是有一个你不记得有一个卖紫色布的一个女子在腓立比得救？那么你记得那个故事，那个姊妹实在说来，她的这个紫色布，那紫色从哪里来的？紫色是从推亚推拉来的，因为在推亚推拉那个地方呢，他们特别收集了一些这个海瓜油。这海瓜油其实是一种鱼啊，它里面有一种分泌，那种分泌呢是最好的紫色。那么这个紫色呢，就是专门供给皇家来用。那么我们知道腓立比是等于是小罗马，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姊妹呢，她可以和那个最高贵的人来往，供应他们紫色的颜料。那么，所以我们的推啊推拉特点是红颜色，是紫色。那么我们知道，当你说哎呀某某人现在升了紫色，升级成为紫色，中国也说红的发紫。那么你升为紫色，那什么意思？就这个人要当红衣主教。所以我们晓得，一个人高升，一个人怎样的时候，那么都是跟紫色有关系。所以你看，那女人穿着紫色和朱红色的衣服，用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那么如果今天你到梵蒂冈去的话，虽然那是全世界最小的国家，只有1000个人民，包括警察在里面，但是有人说恐怕是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如果你把那些无价之宝通通算在一起的话。你如果到梵蒂冈的这个图书馆、博物馆你去参观一下的话，那果然是金子、宝石、珍珠为装饰。他手拿着金杯，杯中盛满了可憎之物，就是他淫乱的妩媚。在他额上有明写的说：“奥秘哉，大巴比伦！”这个“哉”字原文是没有，就是“奥秘，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那么弟兄姊妹，首先我们要问这个女人是谁？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女人第一是骑在朱红色的兽上，她可以支配全世界。那么第二，圣经说女人所坐的七座山，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女人坐在七座山上，所以你晓得这个教会的这个中心在哪里呢？在罗马。所以现在你知道是不可能只做东方正教，不可能只做希腊正教，因为希腊正教的中心是在君士坦丁堡或者今天的伊斯坦堡。所以如果你说有一个女人是坐在七座山的上面，毫无疑问的，那是指着罗马天主教的说，那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那也许有的人说这个还不够清楚，那么18节是再清楚不过。你所看见那女人就是管理地上众王的大臣。我问弟兄姊妹，在老约翰那个时候，哪一座城是管理世界上众王的大臣？那当然是罗马城。所以从这里弟兄姊妹，你我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看这个预言多稀奇。在老约翰的时候，他已经看见了将来教会要堕落再堕落，结果就变成了罗马天主教。那么这个是很清楚很清楚，在这里再也清楚不过。但是不过有一点非常重要，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要看见，就是你现在怎么形容这个教会，你怎么形容推亚推拉？这里告诉我们说，在他额上有名写的说奥秘大巴比伦。那么第六字，你读18章有巴比伦， 但十八章这个巴比伦呢，是一个世世代代的一座城。那这里是奥秘巴比伦，那就很明显告诉我们说，他要是说他不是真的巴比伦城，不是。所以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个是指着宗教的巴比伦说的。所以现在教会堕落到一个地步，变成了个宗教的巴比伦。所以让我们记得，你读到十八章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的巴比伦、经济的巴比伦，但是到了十七章的时候，你所看见的乃是宗教的巴比伦。那么宗教的巴比伦特别在什么地方呢？他是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可憎之物在圣经里面都是指偶像来说的，他是所有这些东西的母亲。换句话说，这个巴比伦乃是所有宗教的发源地。所以你每次讲到巴比伦的时候，你要记得所有的宗教是从那里来的。那我们怎么知道将来他们要变成一个呢？因为是从那里来的，所以要归回他母亲的怀抱，所以最后呢要变成一个，那就是指着巴比伦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是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古时候有一个巴比伦帝国，实实在在的帝国，将来有一座城市，实在的城。但这里呢有一个势力，是个宗教的势力，是个属灵的势，多且说它是属灵界的势力。那这个势力呢，好像和世界上那个巴比伦是平行的，但是呢圣经说它是巴比伦。稀奇不稀奇？巴比伦乃是混乱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说，现在教会终于被掳到巴比伦去。所以现在你读教会历史，你就知道，到了十六世纪，可以说教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到一个情形，弟兄姊妹，现在你所看见的表面上挂着教会的名字，其实是所有属于巴比伦的东西。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就能够从这里，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有许许多多的教训，特别一些的教训不是从圣经来的，那我们要问从哪里来的，我们也找到源头。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巴比伦是所有可憎之物的母。如果在推亚推那里面你看见偶像，看见可憎之物，那么毕竟这个从哪里来的？巴比伦来的。所以如果这样我们来仔细读圣经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我对于这个整个后来教会的演变，整个后来这个推到了推亚推拉的时候，你看见不只是推亚推拉，现在已经变成巴比伦。所以教会可以说被掳到巴比伦去。那我再提醒弟兄姊妹一下，今天世界上有佛教，你到了埃及有埃及的宗教，到印度有印度的宗教，到希腊有希腊的宗教。但如果你仔细的追踪他们的话，你会发现说，最早最早他们都是从巴比伦来。像今天的算命啊，像今天的卜卦了，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呢，那个时候的星象，因为他们是最会天文学，他们的确当初是研究天文学。那么那个天文学那部分实在是科学，但是因为这些天文学在祭司的手里，然后经过了他们稍微转弯了以后，就变成了星象学，变成了算命的东西。那么很多东西你可以用电脑今天可以算，有人说易经都可以算，你不要忘记那个，如果你追那个源头的话，你可以一直追追追追追到巴比伦去。今天呢，我们一个钟头有六十分钟，一分钟有六十秒。我们的这个是谁发现的？是巴比伦人发现的。所以巴比伦的科学最早天文学特别特别发达，但是因为这些研究天文学那些人都是指的巴比伦宗教的祭司， 那么因为巴比伦宗教的祭司，所以经过他们改头换面，经过他们变了以后，我们知道就变成了一些的星象，就变成今天我们所知道这些种种的一切。所以你如果真的他们研究这个宗教迷教，你真的去研究最终的结果，你发现说这一切都有一个母亲的，那个母亲就是巴比伦。所以说我弟兄姊妹，你今天在耶西别教训里面你找不到一些东西是圣经的，我要问你从哪里来的呢？你大概就能够到巴比伦里面去找，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知道这教会是堕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首先我想我要稍微的指明一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对我们对整个认识很有关系的。我们晓得巴比伦的宗教从巴别塔开始，我们表面上来看这个巴比伦是在林路一开始是他开国的，但是最重要的我们知道，你读圣经不是有过巴别塔的故事吗？那巴别塔因为要反抗神，所以这个不是政治，这个很明显的，你看见说这个就是巴比伦，就是巴比伦什么，就是巴比伦这个宗教的开始。那么你记不记得天使堕落？你记不记得那个堕落的天使和娶了这个人间的女子，后来就产生了拿非林，后来神就要洪水来灭他们。但是不要忘记，洪水以后这些堕落的天使就得罪一般人，然后呢就把一些这个宇宙的奥秘叫做奥秘，所以说奥秘大巴黎这个意思。这个奥秘呢就是从这些堕落的天使就给了某些，那么这个就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宗教。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呢撒旦就用这个来得着他的王国，借着这个来和我神的国度来对抗。所以就这个缘故，巴比伦的宗教的奥秘非常的特别，每一个宗教都有它的奥秘。那翻成今天我们懂得的话来说，就是宗教哲学。但最早最早的时候，你知道这些奥秘呢是在堕落天使的手里，然后呢那么撒旦就借着他们要把这些奥秘呢要传到人的中间。那么如果你要得着这些奥秘，你首先必须入门才可以。如果你要入门的话，那么你就需要经过一些的手，你自己不可能入门。那么你需要经过谁能够把奥秘进行解开呢？那么这些解开奥秘的人就是巴比伦的祭司。所以你知道说所有的奥秘都掌握在祭司的手里。如果你要得救，如果你要得到救自己，你的肉在什么地方呢？如果这些祭司不告诉你，你就不会知道。今天你要得救，你一定要通过这些祭司们，因为只有透过他们，然后你一入门了，然后你就能够得着那些奥秘，那么最后呢你就可以说就得着那个宗教。所以我们晓得说这个巴比伦的奥秘大巴比伦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们最重要的特点就是他们有许许多多的奥秘。那么最早的时候，他们的宗教的中心就是在他们这个祭司里面有个大祭司，这个大祭司他的这个封号叫做 Pontifex Maximus， 那这个很难翻，我们就照着原文就照着英文讲就好了，就是 Pontifex Maximus， 这就是他们的一个封号，这可以说是这个巴比伦这个大祭司，巴比伦宗教大祭司的封号就叫做 PontifexMaximus。 那么谁要是做了大祭司呢，谁就是可以说是在整个巴比伦宗教里面最高的一个，你姑且可以说就是巴比伦宗教的教皇。那么这一点我想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后来呢，因为巴比伦帝国亡国了，所以慢慢的这个巴比伦中心呢就移到了别加摩。所以大概在主前130多年的时候，那么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呢，这个别加摩的王 叫做阿克拉斯三世，他的遗嘱里面呢，就愿意把这个，因为那个时候我多说一点，知道阿克拉斯三世，那么有二世，有一世。那么一世根据这个他们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他们考证的结果，那个一世呢，实在说来他应该就是这个大祭司，就是说他应该就是这个 Pontifex Maxim， 就是在那应该就是那个接受那个封号的。那么到了三世的时候呢，他就把这个封号呢就转给了罗马，转到罗马去。所以呢，我们就在主前大概是133年到200年左右。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宗教的中心呢，应该在别加摩。换一句话说，大祭司你要找到哪里去找呢？你到别加摩去找。所以现在你明白吧？就特别讲到别加摩说，你们中间有撒旦的作为。那如果今天大家到过别加摩的话，你都知道。你如果往别加摩在这个特别在山上，你看有两棵松树，在两棵松树中间呢，曾经有一个很大的祭坛，叫做丢失的祭坛，或者宙斯的祭坛。那么这个丢失的祭坛呢，就是这里所说的撒旦的座位。那为什么那个是撒旦的座位？因为那个时候呢，那个大祭司巴比伦大祭司呢，可以说是在那里驻扎的，那里变成他的总部。不过呢，我们刚才说过，大概是主前133年的时候，那么经过就是别加摩的王，别加摩的王就是七个教会里面别加摩的王呢，那个别加摩王呢，他就把这个封号呢就转到这个罗马去。所以在主前63年的时候，你记得罗马皇帝第一任或者初任的叫做朱利叶斯凯撒大帝，就是很有名的凯撒大帝。后来所有的皇帝都叫凯撒，就是从他来的。那么谁做了 Pontifex Maxima 那个时候的？原来那个封号就传给谁呢？就传给了朱利亚凯撒。那么这个就是罗马大帝国里面所有皇帝最早的一个，当然最第一个一个雅古斯都，那么雅古斯都在上面的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朱利亚斯凯撒。所以这样呢，后来所有这个做皇帝的，一面做皇帝，另一面呢，他也做了巴比伦这个第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所以他们都拿了什么封号呢？都拿了这个 Pontifex Maximus 那个封号。所以不只是朱利亚凯撒，后面好多皇帝都这样。那么其中有一个，也就是拿了这个封号的，就是君士坦丁号。君士坦丁，我们的君士坦丁就是拿这个封号。所以虽然他接受基督教做国教，虽然接受基督教，但事实上他仍旧信奉太阳教，他仍旧是巴比伦宗教的最大的祭司。所以现在我要提醒您一次，就是说这个要紧在什么地方？为什么这个巴比伦会跑到罗马去？就是因为巴比伦的中心，宗教中心呢，曾经是在巴比伦，后来到主前100、200年的时候，就移到别加摩，最后呢，就到罗马皇帝，就是朱利亚凯撒到了雅古斯以后，就转到哪里？就转到了罗马。为什么转到罗马？因为这些罗马皇帝都是 Pontifex Maxima， 换一个，他们就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所以我想现在是很清楚很清楚，那么他们就接受这个封号，他们的宗教是巴比伦的宗教，现在他们中心不再是巴比伦，现在他们中心呢已经到了罗马。那么这个皇帝一直下去，后来呢，我们知道到了有一个皇帝他不肯接受。这个皇帝是谁呢？这个皇帝呢，他叫做到了378年的时候，378年的时候呢，我们晓得有那个皇帝叫做 Gratian， 啊，我们姑且翻译作格里先。 这葛雷仙呢，葛雷仙这个皇帝呢，他呢不肯接受这个封号，本来一直接下来的，那么谁叫做罗马皇帝，谁就是这个整个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结果他没有做，怎么办？他就把那个戒指呢，就给了那个时候的罗马的主教，就是罗马的比萨，在罗马教会里面的主教，那个主教的名字叫大马苏，大马丹苏斯。这个大马苏呢，就把这个戒指就给了他。所以弟兄姊妹，你记得，从那个以后开始，这个罗马教、罗马那个建筑呢，就接受了这个就 Pontifex Maximus 这个封号。换句话说，就把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巴比伦大祭司封号就完全接过来。所以弟兄姊妹，结果呢，你知道谁拿了这个封号，谁一面是管理整个的罗马帝国，另一面呢，整个的宗教最高的元首就是他。过了三年以后，就在君士坦丁堡，他们就有了一个会议，在那个会议里面，他们就一同同意说，这个 Pontifex Maximus 这个封号呢，就被认为是整个宇宙教会的源头。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明白这个故事，明白这个历史的话，我想很清楚，现在所有 Pontiff， 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所有关于教皇都叫 Pontiff？ 那为什么叫 Pontiff 呢？因为就是 Pontifex Maximus。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晓得凡是教皇的，他所用那个封号就是这个巴比伦大祭司的封号。就好像凯撒后来你记得吗，这个后来你记得查理曼做了这个查理曼德国大帝，他的封号就是罗马的皇帝叫凯撒。所以你只要拿了凯撒，你就是大帝，你就是罗马的皇帝。你只要拿了 Pontifex Maximus， 那么你就是全世界宗教的元首。所以弟兄姊妹，你要记得，真正第一任的教皇，真正第一任的教皇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人，叫做刚才所说的就是丹马苏斯。丹马苏斯他是罗马的主教，但是现在他有一个封号，可以管理整个帝国里面所有罗马所有巴比伦宗教底下，他通通可以管。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后来世世代代，你晓得教皇就接受了这个封号。那么今天你稍微懂得英文，你都知道，你这个 royal 就是指皇家的 royal， 你讲的皇家怎样讲你 royal， 如果你讲的教皇怎样讲你 pontific， 就是从 pontific 开始，那么就很清楚很清楚。那么我们知道说，今天的这个我们知道的今天的梵蒂冈，梵蒂冈是主，我们在这个罗马的一条河，这一条河呢，这个叫做这条河呢，它河东呢就是七座山，河西呢就是梵蒂冈。那么我们知道梵蒂冈呢就是在河，一个在河西，一个在河东。那么怎么从河西到河东呢？需要有一座桥的。那 Pontifex 就是桥的意思。所以你现在看，一个女人怎么能坐在七座山呢？就是透过那个桥，而那个桥呢，就是 Pont 所讲 ，Pontiff 所讲。所以 Pontiff 的教皇就是那一座的桥梁，叫你可以从河西到河东。换一句话说，这个女人可以在河西，但是呢，可以坐在七座山的上面。那座桥梁是什么呢？那座桥梁就是 Pontiff。换一句话说，就是整个的教皇的主。所以从这里，我想弟兄姊妹，你就能明白女人是怎样骑在朱红色的兽上。那么现在你慢慢能看见，为什么现在整个这个大淫妇，圣经称她做奥秘大巴比伦，是可憎之物的。那么现在你慢慢明白了，整个的教会堕落到一个地步。那弟兄姊妹，事实上，许许多多在巴比伦宗教里面的东西都已经进来了。所以现在，如果我们仔细的看一下的话，就是在 在推拉推拉里面，那现在有许许多多异教的东西，有许许多多不是圣经的东西，那我们要问从哪里来？你要说这些都是法律的来。那我想很简单的给大家做个很简单的介绍就可以。你知道在一个大巴比伦宗教里，巴比伦宗教里面，如果你要入门的话，首先一定有人给你一杯的酒，那个就是这个金杯所成的东西。那个东西呢，里面有酒，能叫你喝得半醉，你不是全醉。就是在你这个意识不完全清楚的时候，现在呢，他们就把那个奥秘告诉你。那么堕落天使告诉祭司，祭司呢就告诉你。不过呢，你一定要喝那个杯。所以这里特别是讲到这个女人呢，手里拿着金杯。那么今天如果你去考古学的话，你看有一些图片，你能看到那个女人拿着金杯。那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呢？最有意思就是1825年的时候啊，你知道有一个教皇叫李奥12世，他特别做了个徽章。那个徽章的这一边呢是他的头，是他的人头。那么徽章的另外一边呢是一个女人，左手拿着十字架，右手拿着金杯，这个非常的稀奇。所以你看，不知不觉，你看这些就应验了圣经里面所说，连他们自己都承认他们就是那个女人，自己手里拿着金杯。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金杯呢是要叫人喝醉的，这个金杯呢是要在你不自觉的时候，当你这个完全失去自，就是不是很清楚又很清楚，不清楚现在你的意识慢慢没有了，但是呢又很清楚，因为你可以接受暗示。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堕落天使借助这些这个祭司呢，就能把一些的思想就塞到我们里面，然后有的人就慢慢的他们就得到启示了，然后呢就这样就入门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入门的典礼里面一定要用这个金杯啊，这是为什么圣经特别讲到他手里拿着金杯。那么这里还有一件很重要，就是在这个当这个在巴比伦宗教里面你要入门的话，它这个奥秘啊有两种，一种呢是小奥秘，一种呢是大奥秘。这个小奥秘呢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有，不管你是贩夫走卒，什么人大概都可以得到小奥秘，不过你要入门。那么然后大奥秘呢，大概是你这个得到小奥秘有一年以后，那么如果你长进的话，你再有追求的话，你就可以得着大奥秘。那么你怎么得着小奥秘呢？如果你要得着小奥秘的话，你一定要做几件事情，然后你就能得着小奥秘。第一，你要进食，